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十一集。
只是接下来怎么干你吩咐吧。
下面一步是要找到石刻位，这石刻位是64卦中的第21卦，火雷石刻，离上震下，其位在震位和随位之间。哦，在这儿。
军师说着走到墙前，依次按下离震两卦最上面的一爻，启动之声再次响起，一阵紧似一阵。过了一会儿，整座石屋开始颤抖起来，仿佛要塌下来一般。屋内所有人的脸色逐渐由欣喜转为惊异，最后竟变成了恐惧。突然之间，不知怎么，老五握在手里的铁铲竟掉在了地上。崔二垮子刚要训斥，猛然觉得自己腰间的匕首也在拼命地抖动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腰里的匕首已经飞出了裤带，直插入天花板中。几乎就在同时，石屋内所有弟兄手中的工具和武器都飞了起来，几盏气灯也飞上了天顶，立刻打碎，石屋内骤然间变得一片漆黑。黑暗中，不知谁拼命地大喊了一声：“
弟兄们，有鬼啊，快撤啊！”
屋里的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大家连滚带爬夺门而逃，跑出了大门很远，还听见石屋里铁器的撞击声不断。足足有一盏茶的功夫，才终于安静下来。老八划亮了一根火柴，黑暗之中，所有兄弟的脸都变得惨白起来。
哎，二哥，军师，我进去看看。
八叔，我陪你。
崔振阳也挺身站了出来。崔二垮子和军师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去吧，小心点儿，不成就退回来。
老八和崔振阳一起点了点头，从地上摸起备用的电筒，很快便来到了石室门口。微弱的光线照射下，只见石屋地面上升起了18根石柱，排成三列六行，每根石柱内都有一根铁柱，只是铁柱的长短不一。上面天顶上也有对应的18根柱子，只是里面没有铁柱。老八望着他们，不禁若有所思。崔振阳好奇地看着这一切。
八叔，我怎么觉得石屋里面好像有人在拽我的手啊？
老八低头看自己握在右手的手电筒，也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拉动着。正在愣神之间，只见崔振阳手里的电筒被猛地吸了进去，一声脆裂的声响，手电筒的玻璃片溅到了地上，而手电筒却被牢牢地吸在天顶的铁桩上。老八不由得恍然大悟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是磁石，这石屋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磁石阵。
从石屋里出来，老八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大家，外面的人这才松了口气。老八领着大家重新回到了石屋门口。
哎，你们看，那边就是暗锁的最高段位，天地乾坤心。只要打开这道机关，咱们就可以进入地宫最后一座大殿了。
崔二垮子听了，不解地望着老八。
方才，咱们不是已经打开机关了吗？
哎，那只是第一道机关。相传天地乾坤心暗锁是锁心中套有锁心。现在看来，我家祖传的那两段口诀啊， 第一段就是用来打开第一道锁芯的。
你说的有道理啊，那第二段口诀才是打开眼前这道机关的。
一定是这样。哎，军师，第二段口诀是天为乾，地为坤，天地乾坤，万物之始，真体未破，是未生出，无为之妙在乎逆中行顺，顺中用逆，逆藏先天之阳，顺化后天之阴，无为有道，乾坤交泰，气足神长。
老八念罢，军师的眉头又不禁紧锁起来。
老八，这怎么不像是开锁的口诀？听起来倒像是养生治国之策呀。天为乾，地为坤，天地乾坤，万物之始。哎，我明白了，老八，会不会是这样？
军师说着走到石屋门口，手指着石屋中的磁石阵。
你看这座巨大的磁石阵上下分别是18根磁石柱，如果我们把它分成3-3一组，正好是天上地下各2组。如果我估计的不错，这应该是先天后天8卦合一的卦图。只要做到天上为乾，地上为坤，这个机关便应该能打开了。
军师说的对，你吩咐吧，咱们怎么干？
这样，你先去看一看，地上每一排中间的那根铁柱，一定是能动的。
老八接过了气灯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石屋。来到那根石柱前，他蹲下身来，用力地转动磁石柱，将磁石柱旋转了180度的角度。他喘了一口气，谁知刚一松手，那磁石柱就又迅速地回到了原位。众人见了都不禁一惊。军师想了一会儿，突然明白了。
哎，老八，你看一下，磁石柱的下方应该有一块一级磁铁，所谓同级相斥，一级相吸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天顶上对应那根铁桩上必有一块同级磁铁，只要转动180度，拔下最后一根铁锹，这个磁石柱必然会被吸上天顶，这样地上的卦位就变成坤卦，而天上也一定会显现出乾卦，这就是天地乾坤呐。
老八听罢猛然醒悟了。
哦，对，我明白了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
老八说着迅速地将面前的磁石柱转动了180度，而后用力拔下铁锹，只听得一声巨响，磁石柱瞬间就被吸上了天顶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插入到上面对应的磁石桩内。大伙儿等了一会儿，并没有乱箭齐飞，耳中只听得机关转动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切都归于了平静。
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老八，接着来。
老八定了定神儿，按照军师的指引，依次找到相应的磁石柱，一根根如法炮制。不多时，只剩下最后一根磁石柱没有被吸上天顶。老八正要拔下磁石柱的第2根铁锹，军师不由得大喊起来：“
老八，别动，等一等！”
军师说着，递过来2条长绳。
用绳子系住锹子，从远处拔。
老八明白了。他接过绳索，先将磁石柱在石桩上固定好，而后又用另外一条绳索牢牢地系在最后一枚铁锹上。等一切准备完毕，他拿着绳索退到了门外。门外的人此时也全部躲到了石门两侧。老八再次呼了一口长气，拽住绳索的尾端，慢慢地将绳索绷紧，而后猛地一用力，嘿！只听到石屋里一声响，磁石柱瞬间便飞了上去， 紧接着听到一声巨响，石屋顶部齐刷刷地落下了六把铡刀，正好嵌到地上的18根石桩之间。老八和众人此时都吓得是面如土色。等接连的声响过后，大伙儿放眼望去，只见天顶上落下的六把铡刀，再加上地面上的18根磁石桩，正好摆成了天乾地坤的卦位。军师见了不禁笑了起来，
弟兄们，你们看，乾坤易位，这是太卦，机关打开了。
军师话音未落，就觉得整个墓道都颤抖了起来，面前的石屋在缓缓地提升，下面露出了一条甬道，这是整座地宫的最后一条券道，叫做明堂券。军师等人见了都惊愕不止。此时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，位于奉天城八大牌坊街角的一家茶楼里正热闹非凡。在二层大堂的一角，有一伙泼皮正在聚众豪赌。
嗨，压了压了，英雄好汉越输越笑，王八羔子输了才跑，弟兄们下注啊。
哎，下注下注，快下注。
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汉子，他额角上贴着一块膏药，长得是贼眉鼠眼。此人正是全奉天最有名的神偷，外号左班。此时只见他双手捧了两个倒扣着的茶碗，摇得正响。
来来来来，下注了下注喽，买进为首买进为首，快下注喽。
围在一旁的众地痞此时是伸直了脖子，瞪大了双眼，正在纷纷下注，其中有人压大有人压小，个个是聚精会神。不多时下注完毕了，这左班斜了斜眼睛，将手里的茶碗又摇晃了几下，而后才大喊了一声，扣下了茶碗。
来开！
围在一旁的人此时是睁大了眼睛，紧紧地盯着左班的双手，一个个显得是格外的紧张。左班扫了一眼大伙，而后得意的一笑，将茶碗慢慢地揭开个缝，眯着眼睛往里瞧了瞧，而后立刻面露喜色，猛地将茶碗揭开。
哎呦，包子通吃通吃，都是我的了，都是我的了。
哎呀，他奶奶的，怎么又是包子？来来来，再来，我今儿个就他妈不信了。
旁边一个一脸刀疤的地痞见状，捶胸顿足，骂完了又往桌子上下注。左班此时更加得意了，
来来来来来，哥几个哥几个，再压再压来。
围着的人里，有的人此时已经露出了犹豫之色，还有的人一时拿不准是否应该下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楼梯上晃晃悠悠地走上了一个人。左班斜眼望去，脸色突然变了。
哎，众位兄弟，对不住了，兄弟我先走一步。
左班说完，抓起桌上的钱塞进口袋，转身就要跑。站在一旁脸上带刀疤的人一把拽住了他。
你他妈是王八羔子的，赢了就先跑。
左班急忙回头，只见不远处的那个人已经上了二楼。
去你妈！
他赶紧一脚把刀疤脸给踹开，他一转身从二层窗户跳了下去。左班稳稳地落地，抬眼又看了看楼上，脸上不免露出了得意之色。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正要转身，却突然看见前方不远的树后闪出了一个人来。左班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就僵住了。前方的大树前微笑地站着插手而立的萧剑南。左班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。
哎呦，是萧大队长，今儿怎么有空到这儿来逛来了？
左班一边说着，一边暗自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萧剑南望着他，神秘的笑：“
左班，我正有事找你，怎么样，跟我走一趟吧？”
左班听罢一愣，抬眼瞟了瞟茶楼的二层，只见二楼的阳台上，刘彪正悠然自得地探出半个身子，向着他笑呢。左班眼珠子一转，猛地一个低身，扭头就要跑。
你哪儿跑？
萧剑南一个箭步窜了上去，一把便抓住了他的肩膀。
哎呦！
左班疼的一声怪叫，两条腿立刻就软了。
小队长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！小的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
站在这儿别动。
萧剑南松开了他，习惯地拍了拍自己并没有沾上灰尘的手。左班此时已经疼得是呲牙咧嘴，一个劲儿地揉着肩膀。
哎呦，小队长，您的手头轻点儿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小队长，哎呀，您家抓错人了吧？自打您上回把我放了，兄弟，我这一直是没犯过什么事儿啊！我这是……
看着左班满脸委屈的模样，萧剑南忍不住笑了。
别害怕。没说你犯事儿，我这回找你，恰恰是想让你来犯件事儿的。
什么？我让我犯件事儿？
左班看着萧剑南，一下子呆住了。
萧队长，您老人家的意思是？
好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跟我走。
哎呀，好好好。
左班无奈，只好乖乖地跟着走了。此刻在地下玄宫里，崔二垮子和军师带着自己的人正在明堂劝道里摸索地前进着。不多时，他们便来到了劝道的尽头。这里是进入地宫以来的第五道石门，也是整座地宫的最后一道石门。
弟兄们，开了这座石门之后，应该是盛放帝后棺木的金券大殿了。我们找的那只盒子应该就在这儿。
是吗？这回可有盼头了。
是啊，这回可找到位置了。
是啊。
弟兄们，从现在开始大伙要更加小心，咱们这一路过来凶险不断，最后这座金泉大殿之中还不知有多少凶险的机关等着咱们呢。
弟兄们，军师说的不错，按那只盒子的机关设置，最后一道机关是自毁装置，只是现在还不清楚在这皇陵地宫中这最后一道机关是怎么安排的。
老八听罢也不由得插了一句，众人听了都不免收起了笑容。崔二垮子看着大家，一脸的严肃：“
兄弟们，这最后一道机关既然是自毁装置，任何一个兄弟出了差错，大伙都得撂到这儿，谁也出不去。所以，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，听到了没有？”“
听到了。”“
好，开始。”
崔二垮子一挥手，刘二和老八走出人群，来到了石门前。眼前这座石门比前面打开过的四座石门要更高更大，也更为庄严。刘二和老八接过后面的弟兄们递过来的最大号的拐钉钥匙，小心翼翼地插到门缝里，缓缓地伸到门内自来石的下方，从门缝处向里望去，门后这条顶门的自来石至少是前四道石门自来石的两倍还多。两个人屏住呼吸，慢慢地将拐钉钥匙插好，这才呼了口气，直起腰来。
啊，插好了。
大家都卧倒。老八、刘二，你们小心点。
老八和刘二互相看了一眼，便一起用力
起。
随着两个人的用力，门里的自来石才慢慢地抬起，不大一会儿功夫便完全直立起来。 刘二向老八点了点头，两个人慢慢的松了劲儿，将拐钉钥匙从门里缓缓的抽了出来。
老八，可以推了吗？
可以了，
兄弟们，上。
几个人赶紧走了过去，分别扶住了大门的两侧。
准备啊！
大伙儿正要用力，刘二的脚下猛然一滑，一下子便跌倒在石门槛上。崔二垮子等人见了，赶紧停住了手。刘二站起身来，此时他满嘴都是鲜血，他将鞋底在地上蹭了蹭，突然间他的脸一下子白了。
刘二，你怎么了？
弟兄们都别动，千万别动，谁也别动。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
刘二此时根本就不去理会崔二垮子，他从身旁弟兄的手里一把抢过了气灯，趴下身去仔细地观察着刚刚滑倒的地方。
二当家的，你快看这儿。
崔二垮子顺着刘二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地上是空空如也，并没有什么东西。
刘二，你小子搞什么鬼名堂？
老八闻声走上前来，趴下身去看了看，刘二刚刚滑倒的地方似乎有薄薄的一层细沙。
什么沙子？刘二，这墓道里怎么会有沙子？
刘二此时脸色已经变得很惨白了。
这是沙顶天。
沙顶天？沙顶天是什么东西？
军师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
沙顶天是北方墓穴中最厉害的一种机关，相传这种机关制作极其简单，但工程量浩大，只是从来没有人亲眼见过。
啊？为什么？
因为见过或者做过这种机关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来。
众人听到这儿，身上不免充满了寒意。